好几次了，讲到一半了，唱功师傅就从外面进来，然后他怎么样呢？他就坐在下面，然后就跟同学要一本讲义，就在下面听。我非常感动，以唱功师傅的资粮力，可能是我的100倍、1000倍，但是我在说法的时候，他坐在下面。我觉得他今天会作为一个唱功师傅，他的资粮会快速的增长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他就是愿意尊重法，而且在每一个当中呢，他不放弃让自己有进步的空间的这种机会。活到老学到老啊，所以诸位要记得一个观念，不管你以后你做到什么阶位，即便是你的弟子、你的学生身座，你在下面你也要专心的听，因为他讲的是正法啊。所以我们今天一个态度啊，听法的人要坐在比较低的位置啊，这是深夜的恭敬。花起调伏德啊，内心呢、啊、先把自己的分别心先放下来啊，听听法师的心得，他怎么说，先不要有成见啊，先把自己的谦卑心献出来。以绩效目视啊，内心有一种欢喜心啊，偶尔的去啊注视的法师。如饮甘露雨啊，内心当中就像一个口渴的人去饮甘露的心情啊，保持一种好药的心情。起敬专至诚，善尽无垢意啊，升起恭敬专注虔诚的心，那么好好的调伏我们心中的污垢。这个佛法讲污垢啊，就是怀疑是污垢。佛法讲清净啊，什么叫清净？诸位知道吗？清净心就是信心啊。法到了你的心中，如果你心中产生怀疑啊，你就把这个法给染污了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一种清净的信心啊，就好像一个如病听医言，起诚是闻法，就像一个重病的人来听医生来开处方一样，那么来诚事法师，来恭敬佛法，以这种心态来听法。在《法华经》啊，释迦牟尼佛讲到他以前学《法华经》的经验。他说他以前啊，在过去的时候呢，做一个大国王。那么他在做大国王，他有很多的珍宝，很多的眷属啊，以世间法得大自在。但是他思维呢，这些所谓的珍宝，所谓的这种安乐啊，是不久住的，所以要追求出世的解脱。后来跟一个修道仙人来写《法华经》，这个修道仙人是谁呢？就是提婆达多。提婆达多做过佛陀的老师。那么他为了求法的关系呢，他终身呢就舍掉了国王的位置啊，为他做侍者，乃是以身体为床座啊，来供养这个提婆达多，那么向他写《法华经》，结果得到很大很大的利益。就是说呢，提婆达多其实是个凡夫，但是释迦牟尼佛身为一个国王呢，因为求法的一种恭敬心呢，他还是从这个地方得到很大的利益。所以我们讲啊，诸法无自性啊，就看你的内心准备到什么程度，就决定这个法对你产生的加持力啊，这个道理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三段的闻法正闻轨理。前面的两段呢，都是在我们听课之前的一个对法跟法师的一个心理准备。这个地方是讲到我们进入了讲堂以后，那么法师开始开讲了，我们的一个内心的一个应该遵守的规范。这两段，第一个对断气闪过，第二个意六走响。第一个啊，断气闪过，这个气啊，当然这个气就是一个杯子了，那杯子能够装甘露啊，这个气就比我们的内心能够盛装所有的佛法。但是这个气现在佛法这个甘露要倒进来的时候啊，你要远离三种过失啊。第一个呢，有三种过失，我们把三种过失说一次啊。落气倒覆，众相上然不尽结，虽尽结落底穿落。 那我们在听闻佛法的时候，第一个呢，你这个内心的气啊，绝对不要把它盖起来，盖起来以后啊，那么这个水就进不去了。就说呢，为虽住说法之常而不熟耳，你到了听闻佛法的地方，但是你内心当中没有专注啊，昏沉掉局啊，老师讲完了你也醒过来了，那你这堂课就白白的浪费掉了。你虽然之前做好很好准备啊，这把法师当作佛一样看待，把法当珍宝看待，但是你上课之前太劳累了，结果一去就打瞌睡了，你看太可惜了，好不容易做好的准备，现在要沉水的时候，这个杯子盖过去了。我的建议是这样，你在上课之前呢，稍微休息一下，把精神养好。因为你这个上课打瞌睡啊，这个有慢法的嫌疑啊，诸位要知道，即使你不是故意的，但是你无意间会创造一个慢法的嫌疑，轻慢佛法的嫌疑啊，我希望大家避免。我自己读佛先读三年了，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优点，但是我有一个优点，我很少打瞌睡。说实在，你问海公看看，海公讲楞严经啊，很多人打瞌睡，我是很少人没有打瞌睡，其中一个没有打瞌睡的，我从来不打瞌睡，很奇怪。我就是上课前呢，我就一定要好好的休息20分钟，我就坐在那个地方，把眼睛闭起来。其实我那个时候，我76年读佛学院，我还兼执事，兼教务主任，很忙的，大家都去休息的啊，老师有什么印讲印的，我赶快跑去印。啊，常住有什么事要协调的，打电话什么，但是我把事情忙完以后，我上课还有10分钟，我就稍微休息一下，因为我要知道我上课要以最大的精神。所以我读佛先读三年了，我打瞌睡的时间大概10个指头，没有超过10天，三年没有超过10天。我觉得这一点值得大家学习，我很少打瞌睡，真的啊，所以你要尽量不要，因为你想想看啊，你好不容易有这样的准备来到了讲堂，老师宣扬他的心得。我跟你讲一句话，老师要上一门课啊。我早期讲一部经的时候，讲两堂课，我要以4倍的时间到5倍的时间准备，大概要10个小时准备，他才敢到讲堂上来。我之前的学习，上课之前还要花10个小时准备才有一堂课的出现，你们只要2堂课的时间就把我的心得全部吸收过去。你想想看，你要打瞌睡多可惜啊，你失去一个吸收法的机会啊。所以我的建议，你尽量不要打瞌睡啊。第二个，众相上然不净洁，虽熟耳然心有邪执啊，内心不澄净啊，就是说你很专心，但是你心中呢不干净啊，这个杯子可能有一些脏东西，也就是说呢，你心中有邪执啊，这个可能初学者不见得会有，老三比较会啊，老三他写了很多东西的啊，那么这个法师讲的话或者他表达的方式跟自己不相应，那么这个样子会产生一种排斥了啊，就是没有恭敬心啊。其实我的看法是这样的，你到了讲堂，你先把自己的成见呢、先放一边，听听别人怎么说啊。就算你觉得不适合，再放掉都来得及。但是刚开始啊，你先听听看吧。你既然来了，你就听听看吧。啊，不要一开始就排斥，啊，这个对我们是不利的。啊，第三个，虽尽节若敌穿漏，未以所受文艺不能坚持。啊，那么我们把杯子打开的也很恭敬，这个杯子很干净，但是杯子有漏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听了以后呢，没有烁碎的思维，没有消费内心，结果听完以后忘得一干二净，那么这样子只是栽培善根，你今生不能得到利益。好，所以你听完以后要不断的复习，在心中去思维，让这个法在心中慢慢的增长广大。这个断气三过最重要，最重要是第二个， 就是心中不要有成见，先保持恭敬心。我个人亲近很多的老和尚，其实我的老师啊，有的老师并没有相信净土，甚至对净土是有意见的。我刚开始在学佛法的时候，我跟佛学院老师学，后来我也听过一些长老的录音带乃至 DVD。 当然我刚开始的冲击很大，因为有的老师他不学净土，但是他对某一个教法，特别说比如说他对唯识众观很强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不能改变他，我们改变不了外境的，我只好改变我自己。反正我就学他的优点，结果我发觉我得到很大的受用，我吸收每一个法师的优点，因为我认为我的目的不是去纠正别人。这个老师他的专长在这里，我就吸收他的优点，其他我就不管。这个老师的优点在这个地方，我吸收他的优点。以前我们的佛学院的老师啊，也发生过一些问题，长老之间发生一些问题，我的同学把他们的是非告诉我，我就很生气，我说以后老师之间的长老之间的是非不要告诉我，我不想听，对我没有好处啊。我们今天要做一个问题啊，你生命的目的只有一个，让你自己保持真相，这叫做趋吉避凶。所以我们很难去改变末法时代的一些乱象，我们没办法改变了，但是你很容易改变你的心态啊，就是你的心态怎么样来调整自己，让你到每一个人都得到每一个人的好处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你自己的一个善自我调整的一种心态啊。第二个一六种想啊，前面是断除三种过失，这以下讲出啊，你应该在听法的时候升起六种转想。第一个，一字安住如病祥；二，一说法是住如一祥；一三，一所教戒起要平祥；四，一因中修起了病祥；五，一如来所住善事祥；一六，一正法里起久住祥。那么当我们远离三种过失以后啊，我们还要增上，不是消极的断恶啊。第一个也就是最重要的，你来到讲堂以后要把自己观想成病人，我们是有贪嗔痴的毛病，所以我们才来听课的。我发现有些人啊，他不认为他自己有病了，这是最严重的问题了。我没有病呢，我为什么要听法？所以他就不想听法了。我们因为有病，所以我们才来这个地方做人，我们才流转的。所以我们因为有病，你才需要治疗。如果你是一个佛陀，那你就不需要来流转的啊。所以当你来到讲堂的时候，第一个你告诉你自己，你是有病的人，你需要治疗，这种心态很重要啊。第二个，一说法是住如一想，那我有病，那么这个医生是谁呢？这个就是老师。我去莲寺上课，有一次参公处在五斋的时候斋堂开始，我印象深刻，那个时候我刚出家没多久了，那个时候叫五六年啊。那么很多的莲寺的那些大德戒律都蛮高的，早期的清净忏供书的那些法师啊，戒律都比我高很多。忏供书在斋堂，他说我们今天在听课啊的时候啊，老师就是医生，你不要管这个医生啊身体有没有健康，他只要能够为你开药啊，你把这个药吃下去对你有好处就好了，不要管这个医生健不健康。这个观念很重要啊。我们去到那个地方，你说这个医生身体不健康的没关系嘛，他开的药是正确就好，你照这个药去吃，你就把病治好了，你管他身体健不健康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要把说法的法师当医生想。第三个，以所教戒起药品想， 他开的药你吃下去就能够治病。第四个，以阴中修起调病想。我们在治疗病的时候啊，一个病，一个毒疮的产生，它不是一天造成的。我们的病是累积很久的重病。你不要以为说听了一次课就全部治好了，这个药呢，擦今天擦一次，明天再擦一次，后天再擦一次，它这个肿才能够慢慢的消，慢慢的消退啊。所以你这个阴重修就是你要重复的，今天听明天听啊，要不断的重复，就像治疗病一样，不能急。第五个，以如来所住善事想。那么这个伟大的佛陀先说正法呢，佛陀是圆满的，他是彻底觉悟的，没有欠缺的啊。第六，以正法理起久住想。我们听闻佛法以后，不但自己受用，更重要，我们希望把这个法再传给下一代，要有一个使命感啊。这个是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六种心态，都要记住，那么你在每一个课程呢、会得到最大的受用啊。那么听闻佛法以后啊，我有两个建议，这个是讲听课，那听课以后我有两个建议哈。第一个建议啊，就是我们听闻佛法最重要是什么？听闻佛法重要不是累积你的知识啊，你要怎么样改变你的观念？知识很容易获得，你看你需要一个知识，你电脑一按，知识就出来了。但是你观念要改变很难，知识是知识嘛，你要把它怎么样呢？把这样的一个知识变成你一种观念。你看我们以前有一个观念说，念佛的人念佛就好，其他教理都不要看，这个观念对不对？错误。你看念佛的人要厌离娑婆心求是，要保持正临终的正念啊。你看很多人从年轻练到阿公阿婆，练到最后他娑婆世界还是看不破，还是参不透，这一关还是通不过去的，临终的时候还是颠倒，佛号救不了他。所以我们要改变观念，说佛号只是一个怎么样真上缘。我告诉大家一个观念，我们今天要有个观念的，心力不可思议，佛力不可思议。心力跟佛力，我问你谁是主动啊？对了，我告诉大家一个观念，佛陀不能主动的救拔你，不可以。你的心力准备30分，佛陀给你30分的东西，你的心被准备50分，佛陀给你50分你应该有的。这个万德洪明啊，他对你释放的加持力啊，不是佛陀决定的，诸位知道吗？是谁决定的？是我们决定的。我上次在新加坡前几天打了一个佛七，我跟诸位灵友说啊，说万德洪明这么大，为什么我们要打佛七？你就等着佛陀来救你就好了，要把你的心准备好。无量光无量寿有无限的加持力，包括今生让你现身业障消除不会增长，包括临终能够救拔你往生极乐世界，他都做得到。但是你为什么打佛七呢？就是把你的心准备好。所以我们透过佛法怎么样呢？最重要是什么？改变我们的观念，改变我们修行的观念。你观念错误，你一辈子都是这样子。我再讲一次哈，你观念不改啊，你一天到晚拜佛念佛，你还是这个智者大师说你的种性没有改，这很可怕。你是一个苹果的种子，你一辈子只能够产生苹果，你不可能产生其他的水果。为什么？你观念没有改变。我们听闻佛法只有一个目的，改变我们的观念。这个观念改变，你的种性改变，你的修量就改变，你整个法界就改变了。所以不要把佛法当知识，你背很多东西其实你背不过电脑的。对啊，你要有知识，电脑一开它就告诉你知识了。但是电脑不能建立观念，这个问题在这个，它没办法建立一个观念。 所以我希望你第一个，你要听闻佛法，第一个是什么？听闻佛法只有一个目的，干什么？改变观念。观念改变了，你整个修行的功德就提升了。否则你一辈子就是这样子，你改不了了，你来生还是这样子。佛陀对你的加持力就有限啊，所以第一个改变观念，第二个怎么样？融会贯通。我们到了末法时代会得到很多的资讯，这个长老讲这样子，那个长老讲那样子，全部进到你的心中，八国联军怎么办？你要有你自己的目标，你有自己的方向，你要把这些听到的法都不错，但是消会以后呢，变成一个你自己要走的路，你一定要融会贯通，否则你变成人格分裂了。这个法师讲这样子，那个法师讲这样，那你怎么办？没有一个人的成佛之道是完全相同的，诸法因缘生。也就是说呢，大圣起信论说，我们每一个人产生无明的因缘是不同的，所以回家的路也不同。我跟你讲诸位啊，我们从一个凡夫到成佛回家的路啊，没有两个人是完全相同的，不可能。所以你也不能完全照单全收，你吸收以后把它变成一个适合你自己走的菩提道，这个融会贯通很重要。所以孔夫子说无道一以贯之，你看孔夫子跟很多人学习，他学起呢跟思乡是学起，他问礼于老子，跟老子学礼，但是他最后怎么样呢？无道一以贯之。你要抉择出一套你自己走的菩提道，因为你的根基跟别人不一样，你的老师是这个根基，你是这个根基，所以你吸收他的法以后呢，你要经过一个转换，经过一个融会贯通，要转成你自己适合的，你的体质适合的东西，这个就是你要去注意的啊。所以我们前面的啊，恭敬心、好药心听法以后，你消化以后，第一个怎么样？改变观念，第二个融会贯通。你要能够照这个原则啊，你三年下来不可思议，真的不可思议，我保证不可思议。你会相信佛法的力量不可思议，你会感谢和尚你的慈悲，创造这么一个给你们学习的机会。一个人能够读佛学院是大福报，你看别人都把事情准备好，你负责来上课就好了。 好，那么这堂课简单的跟大家学习到这个地方。 好，阿弥陀佛，回向。